关于我们内部的情况，老兄，你什么都清楚，我必须要小心。今天在这个地方，没人能听见我们说话。上面的对话出自 Joseph Terijian 的著作《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习近平之父习仲勋传》中的第一章《陈建忠回忆录》。时间是1990年的深秋，地点是北京的一处幽静的四合院。经历了六四镇压刚刚一年多的中国，政治气氛很吓人。就在这个时候，这位曾经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共西北王神色慌张地拉着对面那个被称为老兄的人走到院子里，他甚至让自己的老婆在远处放哨，生怕隔墙有耳，仿佛这红墙之内到处都是看不见的监听器。而坐在他面前的这位老兄叫陈建忠，是当年蒋介石手下最顶尖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哪尼曾经的中共国家领导人面对曾经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小心翼翼地防范着自己效忠了一辈子的组织。这俩人在62年前，也就是他们14岁的时候，是睡在一个炕上的铁哥们儿。他们人生中干的第一件革命大事，是合伙往学校教导主任的饭锅里下毒。这位当年下毒的少年，这位晚年被党内残酷斗争折磨出精神疾病，连在自己家里都觉得背后有人跟踪的老人，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角，中共元老习仲勋。当然，他现在有一个更显赫，也更不能妄议的标签，当今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亲爹。今天，咱们要开一个史诗级的巨坑，这是一个在墙内，谁碰谁就得进去踩一辈子缝纫机，在墙外又被各种听床师和地摊文学搞得乌烟瘴气的终极深渊。我们的长篇硬核系列《习仲勋》全集3集，今天播出第一集。为了做这期节目，狗剩看了很多材料，所有内容都是基于学者的严谨考证，特别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学者约瑟夫·霍里吉安2025年刚刚出版的重磅权威巨著《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习近平之父习仲勋传》。这个系列我们要捋出一条隐秘而致命的暗线，这种残酷的黑箱政治是如何重塑了习仲勋的家庭，这台红色机器又是如何把恐惧、冷酷以及对绝对权力的宗教般狂热当成帝国基因，深深注入到那个九岁就看着父亲跌入万丈深渊的少年习近平的骨髓里的。
治安呐，去年干得不错，你这段时间来参加两会，观众不会怀疑你吧？
没事，我和观众说我病了，他们肯定不怀疑。
那就行，狗剩不是也来两会了吗？我咋没看见他呢？
狗剩应该是忙着做节目呢。
那他这期做的啥节目呢？
我不敢说，我叫他过来和你说吧。
狗剩，你这期做的啥呀？
我做你爹。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总书记，别冲动。
你陪我爹去吧。
1913年，大清朝刚咽气没两年，满大街还是军阀火拼，在陕西富平县旦村，一个叫习仲勋的男孩出生了。现在的官方神剧里，总喜欢把他们家包装成什么书香门第、红色贵族，扯淡。查查家谱就知道，老习家祖上是从河南邓州逃荒要饭跑到陕西的。习仲勋的亲爷爷习永生，有一年为了给家里找口吃的出门要饭，结果活活饿死在离家十几公里外的路沟里，尸体就那么扔着，直到1958年习仲勋当了大官，才把老爷子的尸骨找回来安葬。小习仲勋是个什么人？按照他老乡的说法，这孩子聪明、野性、无法无天。他爹习宗德是个极其严厉的传统关中大家长，脾气暴躁，在家里咳嗽一声，孩子们吓得大气都不敢喘。老头子曾告诫他，长大了千万别当官，当官的都欺压百姓，也别经商，商人重利，去当个老师或者老老实实种地。但习仲勋偏不，这小伙子天生带着西北狼的反骨。1926年，13岁的他加入了共青团。各位老铁，咱们千万别拿今天的眼光看这事儿，觉得初中生入个团有啥大不了。当时的陕西正赶上国共彻底决裂，蒋介石和冯玉祥发动了白色恐怖大屠杀，满大街都在抓共产党，杀头就跟砍瓜切菜一样。在那个年代，加入共青团不是为了升官发财，那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地下非法活动。当时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是一本叫《少年漂泊者》的左翼地摊小说，写的就是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被社会疯狂毒打，最后得出结论，这个旧社会黑透了，只有革命才能拯救中国。这种底层被压迫后的复仇浪漫主义直接点燃了习仲勋。后来习近平回忆说，他爹就天天给他们讲这本书。好了，高潮来了。1928年，发生了一件今天看来极其魔幻，但在当时残酷革命语境下却又无比真实的事件。那年习仲勋14岁，国民党在学校里大肆抓捕左派学生，他和两个好哥们宋文梅、程建文，记住程建文这个名字，后来改名叫陈建忠，就是开头跟习仲勋见面的那个国民党特务头子。他们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人的直接指派下，接到了一个极其血腥的政治任务， 暗杀他们的反动训导主任魏海，怎么杀，放炸弹，不敢，放火烧学校，怕把自己烧死，他们最后决定下毒。卧槽，你敢信？14岁啊，为了革命敢往人饭锅里投毒，放今天看，这叫未成年人恶性犯罪。
啊，警察来了。
但在当时的语境下，这是残酷的绞肉机把青少年异化为死士的真实写照。结果呢，这几个愣头青手法太糙，程建文手一哆嗦，把毒药下错地方了，没下进魏海的碗里，下到了老师们公用的粥锅里，教导主任毫发无损，倒把好几个无辜的老师给毒翻了。事情败露，这几个倒霉孩子全被抓进大牢。但在牢里，14岁的习仲勋展现出了常人难以企及、令人胆寒的老大潜质。托里吉安在书里引用了一个细节，当时拘留所里有个同学受不了严刑拷打，意志动摇想招供，14岁的习仲勋走过去，恶狠狠地指着对方的鼻子威胁，到了这步田地，谁也不许胡说八道，我们绝不允许任何出卖别人的人活着离开这里。就在这个牢房里，他被破格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他这次革命给家里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被国民党将领以年幼无知为由释放后，等待他的却是家破人亡。他那个严厉的父亲在儿子出狱后几个月就气死了，紧接着陕西大旱灾，母亲也病死了，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停尸两年才下葬。一个15岁的少年成了孤儿，带着剩下的弟弟妹妹在灾荒年里讨饭，去盐碱地里刮盐换粮食，吃猪都不吃的野草。经历了这种绝境，换作普通人早就崩溃了，但习仲勋没有，这种绝境反而把他彻底逼成了一个职业亡命徒。1930年16岁的他打入国民党军队搞潜伏，1932年19岁的他策划了官方史书里吹上天的两当兵变。官方叙事说的多牛逼啊，什么深入敌营策反武装，但咱们按史料来看，那完全是一场灾难性的荒野送人头。1932年19岁的习仲勋和省委代表刘林浦一拍脑门，带着200多号国民党士兵造反。这帮人起义前连撤退路线都没规划，最高指挥官手里唯一的导航工具竟然是从初中地理教科书上硬撕下来的一张地图。就凭这，他们也敢带着队伍往大西北的深山老林里盲钻。起义当晚更是乌龙，大半夜黑灯瞎火，指挥系统直接瘫痪。这帮新兵蛋子一紧张，在黑暗中噼里啪啦一顿乱开枪，硬生生演出了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惨剧。都造反当红军了，他们跑路时竟然连行头都不换，依然穿着国民党的灰色军装，队伍里甚至还高举着青天白日旗，结果一头撞进当地大土匪的地盘。土匪在山头一看，卧槽，国民党正规军打着旗子来剿匪了，本着先下手为强的原则，直接火力全开，把这群无头苍蝇包了饺子，全军覆没。更绝的是，就在这场团灭发生的前三天，刘林浦和习仲勋这两位最高指挥官竟然借口去前面探一探怎么过河，双双脱离了大部队，领导一走，群龙无首，队伍三天后就被土匪杀绝。刘林浦在跑路时被抓到处决，而19岁的习仲勋靠着化妆成教书先生躲进山洞，才惊险地捡回了一条命。不到20岁，一次下毒暗杀失败，一次兵变全军覆没，两次坐牢，家破人亡。习仲勋抹了把脸上的血，一头扎进陕北的深山老林，去投奔了他人生中第一个也是最致命的政治导师刘志丹。刘志丹是个什么人？他是西北红军的灵魂人物。根据高华老师和托里吉安的考证，刘志丹是一个极度务实的实用主义者，他根本不在乎什么莫斯科的马列正统。当时的陕北红军基本就是一帮带有土匪习气抽着大烟的农民武装，刘志丹很务实，主张山头主义，打土豪，分田地，甚至跟土匪结拜，跟哥老会混在一起，跟国民党军阀暗通款曲，只要能壮大队伍，什么招好使用什么。他教给习仲勋一个最重要的道理，革命就是要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习仲勋跟着刘志丹可以说是如鱼得水，21岁就当上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当地老百姓管他叫娃娃主席。为了筹集革命经费，他们绑票当地的地主，交不出赎金就直接撕票，老百姓说如果不让种大烟就跑去国民党统治区，他们就默许农民种鸦片。但这帮西北的共产党很快就迎来了灭顶之灾。1935年秋天，中共中央派来的钦差大臣朱礼智和郭洪涛带着红25军和肃反专家戴季英来到了陕北，这帮人手里拿着莫斯科和中央的尚方宝剑，满脑子极左教条。他们看着刘志丹、高岗、习仲勋这帮人，越看越不顺眼，凭什么你们跟土匪混在一起？凭什么你们不积极没收地主土地？这明明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土匪路线。于是中共历史上极其血腥的一幕陕北肃反上演了。高华教授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里写得极其刺骨， 肃反专家戴季英大开杀戒，红二十六军营级以上和地方区级以上干部全部被当作右派反革命抓了起来，严刑拷打，肉体消灭。习仲勋当然跑不掉，当他被叫去开一场鸿门宴时，警卫员拼命劝他别去，老刘和高岗都被抓了，但习仲勋表现出了惊人的镇定，就是死我也不能走，这些同志都是以我的名义叫回来的。他交了枪，独自赴死，刚一进门直接被按倒，五花大绑，骂成党棍。在冰冷的黑牢里，已经是深秋，习仲勋还穿着单衣，被麻绳死死捆着，身上爬满了虱子，他眼睁睁看着自己几百个战友被拉出去用大刀砍头。当他微笑着对刚被抓进来的同事点点头时，看守抡起鞭子照着他的脑袋就是狠狠两下。最恐怖的是什么？习仲勋后来亲口回忆，准备活埋我们的大坑都已经挖好了，就在这半条腿已经踏进棺材的时刻，历史的剧本被毛泽东改写了。1935年10月中旬，被国民党追得一路长征，逃到陕北的毛泽东和中央红军到达了吴起镇。毛泽东一听底下人在疯狂杀自己人，立刻下了一道著名的命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杀头不是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头落地就长不拢了。习仲勋、刘志丹、高岗这才从土坑边上被拉了回来。官方史书里这叫党中央挽救了陕北，但真相有这么温情脉脉吗？那时候毛初来乍到，手里缺兵少将，他迫切需要这块当时全国仅存的根据地来落脚。通过教廷肃反，毛不仅顺理成章地接管了西北的最高领导权，打压了原有的钦差大臣，更是让这帮死里逃生的西北干部对他感恩戴德，死心塌地。逃过死劫的习仲勋迎来了他政治生涯的第一个高光时刻。延安时期，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发动整风，目的是彻底洗脑，把全党打造成只听命于他一个人的机器。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习仲勋作为毛泽东和高岗最得力的干将，发言极其凶狠，他对着当年整过他的政敌郭洪涛等人破口大骂，极尽嘲讽。毛老爷子在台下一看，哎呦，这精神小伙组织纪律性可以啊，极其满意。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亲自在一块白布上写下八个大字，赐给习仲勋：党的利益在第一位。1943年，整风演变成了极其恐怖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实际上就是大规模抓特务，汤生主导，逼着所有年轻知识分子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整个延安陷入了疯魔。习仲勋当时被派往陕北的商业文化中心绥德担任地委书记，当地一把手。在习仲勋主政的绥德，这场捉鬼运动同样极其疯狂。在绥德师范学校，为了完成抓特务的指标，酷刑轮番上阵，有个15岁的学生马逢臣受不了酷刑，只能胡编乱造承认自己是特务。当他被严刑拷打时，习仲勋就站在旁边看着。马逢臣后来控诉说，自己被逼供时，习仲勋只是在一旁露出一丝难以捉摸的微笑。最魔幻的是1943年9月13日那场各界人士反特大集会，这可是习仲勋亲自发明的群众路线纠特务，他亲自坐在主席台上，台下一个又一个学生上台痛哭流涕地坦白交代，有的女学生承认自己用肉体色诱数学老师窃取党的情报，有的甚至说国民党教导他们女特务的阵地就在床上。一个刚满14岁，个头还没桌子高的女孩，在大会上声泪俱下地承认自己是特务。康生对习仲勋发明的这套群众大会模式极其满意，亲自发文表扬，要在全党推广绥德模式。虽然初期他确实跟着康生那套群众大会的狂热节奏起过哄、推过波，但当他看到基层被整得鸡飞狗跳，生产停滞，连老百姓保命的口粮都没了时，习仲勋务实的一面登场了。他直接顶着被扣帽子的风险，给中央连发3封电报，硬生生把跑偏的土改往回拽。虽然当初推车下坡有他一份，但最后拼命拉住这辆疯狂列车的人确实也是他。事业上心狠手辣，生活上习仲勋也同样展现出了列宁主义干部的无情。这就不得不聊聊习家的家庭生活。在这之前，咱们说一下习仲勋的原配妻子郝明珠。中共早期的这帮领导人打进城里或者在延安站稳脚跟后，换老婆换得比换衣服还快，抛弃在乡下同甘共苦的糟糠之妻，换一个大城市跑来投奔革命的年轻女知识青年，这是基本操作。习仲勋也没免俗，郝明珠是个苦命的陕北女红军，1935年嫁给习仲勋，当时的革命伴侣，听起来浪漫，实则残忍。郝明珠挺着大肚子，还要给习仲勋的战友们洗衣服、抓虱子。习仲勋天天在前线打仗，郝明珠生孩子时，他一次都没在身边。乡下接生婆硬拉硬拽，郝明珠生孩子，生到子宫脱垂，甚至有孩子刚生下来就夭折了。他给习仲勋生了5个孩子，活下来3个，大女儿习和平，次女习前平和长子习正宁。因为极度恐惧再次怀孕，面对生死折磨，郝明珠做了一个决绝的决定，拒绝再和习仲勋同房。年轻气盛的习仲勋哪里受得了这个，他觉得老婆变心了， 两人关系降至冰点。1943年冬天，习仲勋骑着骡子去找郝明珠，希望能复合。结果郝明珠门开了一条缝，一看是他，砰的一声把门砸上了。习仲勋在倾盆大雨中蹲在门外嚎啕大哭了一个多小时，当晚只能在马圈里睡了一宿。同一年，31岁的习仲勋看上了绥德师范，就是他抓特务那学校的一个17岁女学生齐心。齐心出身富裕家庭，父亲是国民党官员，他受不了父亲在抗战初期的软弱，跟着姐姐跑到了延安。习仲勋追他的时候，每天晚上吃完饭跑去学校打篮球，醉翁之意不在酒。1944年4月，31岁的习仲勋就跟绥德师范那个17岁的女学生齐心在窑洞里结了婚，而他跟原配郝明珠的离婚手续直到那年初冬才正式走完。婚后，习仲勋对齐心说了一句极度冷酷的情话：从今往后我们俩就被绑在一起了，但我绝不搞什么小圈子。意思就是在党的利益面前，夫妻感情必须让位。齐心也确实做到了，为了革命，她长期和丈夫分居，把生下的乔乔、安安、晋平、远平四个孩子全都直接扔进全托的干部子弟学校，自己一心扑在党校的工作上，连孩子生重病都不请假回家。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革命斗争、聚少离多、爹不疼妈不爱的重组家庭里，1953年习近平出生了。这时候的习仲勋一家已经进了北京，他已经是政务院秘书长，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最倚重的大管家。在这种红色高墙里长大的习近平和他的兄弟姐妹们过的是什么日子？是像其他高干子弟那样锦衣玉食、骄奢淫逸吗？完全相反，在老习家，这不叫大院子弟，这叫红色斯巴达训练营。习仲勋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关中大家长，更是一个生活上极其严苛的红色清教徒。习近平在家里可以说是毫无体面可言，他只能捡两个姐姐穿剩下的旧衣服。未来的大国领袖小时候居然穿着印着小碎花的粉红衬衫和花布鞋溜溜达达去上学，大年初一孩子们必须排着队给他磕头，磕的不对就要挨揍，吃饭时掉一粒米，习仲勋会当场捡起来塞进嘴里。他对前妻生的大儿子习正宁也一样狠，有一次下大冰雹，习仲勋故意把年幼的习正宁一把推出门外，让他顶着两个洗脸盆去院子里捡冰雹，美其名曰锻炼革命胆略。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是洗澡。据习近平自己说，他爹半夜下班回家洗完澡，为了节约水绝对不把水倒掉，他会硬生生把熟睡的习近平和弟弟习远平从被窝里拽出来，扔进自己洗过的满是污垢的脏水里强行泡着，接着洗，洗完之后这水还不能倒，第二天早上还要用这盆灰水给孩子们洗衣服。很多人觉得这太不近人情了，但习仲勋太懂这台政治绞肉机的残酷了，他亲眼见过太多人在顺境中忘乎所以，最终在政治风向突变时死无葬身之地，还用这种近乎冷酷的剥夺感强行打掉了子女的特权幻觉。但不可否认，这种缺乏正常温情、动辄得咎的硬核教育也给年幼的习近平兄妹打下了深深的心理烙印。明明身在权力中心，却被强行剥夺了应有的体面，甚至沦为笑柄。这种看得见特权却吃不着的扭曲状态，在其他兄弟姐妹身上或许催生了恐惧和疏离，但在极其聪明的习近平身上却催生出了截然不同的东西，对权力本身更深层的执念。他从小就学会了极度的隐忍，习惯了吃苦，并明白了什么叫绝对的服从权威。咱们再把视线拉回1949年，建国后习仲勋迎来了高光时刻，他留守大西北成了名副其实的西北王，因为西北干得好。1952年，高岗、邓小平、习仲勋等人被调入北京，习仲勋成了中宣部部长、政务院秘书长，直接做周恩来的副手。但很快，中共建国后的第一场超级政治大地震爆发了，这就是高岗事件。高岗，那是当年和习仲勋在陕北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结拜大哥，到了北京后，高岗深得毛泽东信任，甚至被视为接班人。高岗看不惯刘少奇这帮白区党，企图拉拢邓小平、陈云，把刘少奇拉下马。结果呢，邓小平和陈云转头就把高岗给卖了，直接向毛泽东告了黑状。毛泽东一看高岗搞得天怒人怨，直接弃局保帅，把高岗抛弃了。周恩来顺势下套，在批判会上对高岗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残酷批判，连让高岗解释的机会都不给。眼看着自己的老大哥面临灭顶之灾，习仲勋是怎么做的？私下里，他跑到高岗老婆李立群家里放声大哭，他觉得周恩来太冷酷、太无情、太无理取闹，这简直就像1935年他们在陕北差点被活埋时一样残酷。这说明习仲勋的心里依然有重情重义的人性底线。但是同情归同情，在列宁主义的绞肉机里，生存是第一法则。当毛泽东已经下了死手，谁敢跟着陪葬？高岗试图自我了断被救下后，习仲勋作为中央派去的代表，只能收起眼泪，在明面上冷酷地指责高岗：你是罪上加错，必须悬崖勒马。他甚至不得不顺从上面的意思， 退回高岗的检讨书，要求加上企图篡党夺权的致命字眼，这是习仲勋落井下石吗？不，这是绝望的自保。在最高权力的角斗场上，如果不迅速划清界限，不仅救不了高岗，他自己和全家都会万劫不复。高岗的死给习仲勋上了一堂最残酷的政治课，为了生存，你不得不吞下血泪，同流合污。接下来的几年，习仲勋在周恩来手下当着隐忍的大管家，但他很快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陷入疯狂的帝国。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全国大炼钢铁，搞人民公社，后果是什么？3-4千万老百姓活活饿死。作为国务院秘书长，主管信访的习仲勋清清楚楚地知道下面饿死了多少人。1959年庐山会议前，他在北京收到一封来自甘肃的绝密信访，里面夹着一块灾民保命吃的代食品，其实就是榨油剩下的牲口饲料。习仲勋亲自尝了一口，当场爆粗口，这他妈的是人吃的吗？在这一刻，习仲勋人性中的良知战胜了党性，他实在看不下去老百姓被这么活活折磨死。但是个人的良知在体制的滚滚车轮面前毫无用处。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习仲勋在西北野战军的老首长彭德怀实在看不下去了，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说真话，结果毛泽东勃然大怒，把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当时习仲勋就在庐山，去开会的路上，他跟彭德怀的车停在一起，两人在半山腰看着窗外逃荒的灾民，彭德怀忧心忡忡。但在随后的会议上，当毛泽东的屠刀挥向彭德怀时，习仲勋再次选择了沉默。在批斗彭德怀的会上，习仲勋为了自保，硬着头皮憋出一篇发言，开始翻旧账，指责彭德怀当年在西北打仗时曾经乱扣帽子，错误地批评他习仲勋没有搞好群众路线，他出卖了老上级，他再一次活下来了。毛泽东甚至表扬他，现在习仲勋的表现很好，咱们不要开着上帝视角去苛责他，设身处地想一想，在那种癫狂的政治高压下，连邓小平、周恩来都在明哲保身，谁敢站出来替彭德怀说话？说了就是立刻粉身碎骨。习仲勋的妥协不是他个人的纯粹恶毒，而是当时这台集权机器逼良为娼的极致体现。他如果不这么干，他根本活不到今天。那年是1959年，他升任了全中国最年轻的国务院副总理。熬过了高岗案，又熬过了彭德怀案，习仲勋以为自己凭着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护身符能一直安全着陆，但他错了。集权体制下的历史旧账永远是一颗定时炸弹。1962年炸弹炸了，引爆这颗炸弹的竟然是一本小说《刘志丹》。这小说的作者是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为了写这本书，李建彤采访了300多个人。当时西北这帮老干部一直觉得党史把中央红军吹得太高，把西北红军压得太低，于是纷纷撺掇李建彤出书。习仲勋其实非常有政治敏感度，他一开始极力反对出版，他太懂党史的致命性了，知道写西北历史必然牵扯到已经倒台的高岗，是个大麻烦。他对李建彤说，写这种大部头小说不是儿戏，写个短篇回忆录就行了。但在老战友的苦苦哀求下，刘志丹弟弟刘景范跑来质问他，西北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如果连你都不支持写刘志丹，还有谁支持？习仲勋心软了，他勉强同意了，甚至还前后看了好几遍稿子，给小说提了点修改意见，让小说体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就是这一丝的心软和妥协，要了他的亲命。当年在陕北跟刘志丹、习仲勋结下过派系血仇的那帮人，直任云南省委书记严鸿雁看到小说连载后勃然大怒，他们直接告到了中央，说这本小说是在为高岗翻案，是在伪造历史。更要命的是，严鸿雁反手就把这事儿直接捅给了中共特工帝国的最高主宰康生。康生一看简直如获至宝，当时正好是1962年秋天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因为大跃进搞砸了，毛泽东心里憋着一股邪火，正想找个借口重新搞阶级斗争，夺回绝对控制权。同时彭德怀当时正在疯狂写信要求平反，这也让毛泽东极其不爽。康生太懂毛泽东了，他连小说看都没看，就直接在会上给毛泽东递了一张纸条，这张纸条上的话成了中共党史上最著名的杀人不见血的绞肉机金句，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当众宣读了纸条，并定下基调，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就凭这一句话定性了。康生的逻辑链条编织得极其流氓且完美，你要写刘志丹，就不可避免要写陕北根据地，写陕北根据地就是抬高高岗，高岗和彭德怀是反党联盟，而你习仲勋是彭德怀曾经的政委，高岗的兄弟，而且你还审阅了这本小说，所以刘志丹小说就是你习仲勋指使的，目的就是为了给高岗翻案，为了篡党夺权做舆论准备。一个所谓的彭高习反党集团就这样被凭空捏造出来了。习仲勋百口莫辩，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下，这位老革命只能屈服，他被迫一次又一次地写下耻辱的检讨，承认自己是阴谋家、野心家， 承认自己企图借宣传死人来宣传活着的我，承认自己想做西北的王。1962年9月49岁的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一夜之间从云端被一脚踹到了18层地狱，他被褫夺了一切职务，被软禁，被隔离审查。周恩来这个他伺候了10年的主子，此时冷酷地对齐心吩咐，看好他，别让他自寻短见。因为这部小说，整个西北系的干部遭到了灭顶之灾，据统计多达20000人受到株连，几百人被活活打死、逼疯或致残。给小说出版盖章的工人、出版社社长被迫害致死，普通员工被电击严刑拷打，甚至连习仲勋去吃过饭的饭店经理都被打成特务抓了起来。
主席，习仲勋那个倒霉蛋我们已经收拾了，下一个该谁了？真不要收拾周恩来吗？
我非常信任恩来，
他权力越来越大了，在群众中的地位也水涨船高，而且他是习仲勋的领导，这个机会收拾掉他正好啊。
你别说了，攻谁都可以，就是不能动恩来，你快滚出去吧，再乱说话我马上叫人给你批斗了。
好的主席，我马上滚。嘿嘿嘿，果然他们有一腿。
再看一遍，没丢就行。恩来，
各位看的是不是后脊背发凉？还原一个真实的习仲勋，你会发现习仲勋在体制的夹缝里确实尽量保留了相对的厚道和良知，他有在面对饥民时拍案而起的真性情，他有严格约束子女，习家在党内也确实留下了极好的口碑。这也是为什么几十年后党内各方势力都放心把江山交到习近平手里的重要原因。大家觉得老习家厚道，但他同样也有为了政治投名状在延安搞抢救运动时的狂热，以及在面对高岗、彭德怀倒台时为了自保而被迫低头的懦弱与顺从。这才是集权机器最令人绝望的悲剧，他不容许完美的好人存活，他逼着有良知的人闭嘴，逼着重情义的人背叛，连习仲勋这样相对厚道的人最后依然逃不掉被自己人罗织罪名一脚踩碎的命运。而此时此刻，就在他北京的家里，有一个9岁男孩正死死地盯着这一切。这个男孩亲眼看着昨天还高高在上的副总理父亲一夜之间成了人人喊打的反革命，看着昨天还笑脸相迎的叔叔伯伯瞬间撕下面具变成了凶神恶煞的仇人，看着曾经不可一世的红色家族顷刻间分崩离析。这个男孩叫习近平，那个亲手毁了他家庭的政党最终成了他日后唯一可以依靠、唯一可以用来复仇和掌控命运的终极武器。第一集的故事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习仲勋的前半生，从荒野求生的关中冷娃到跌入深渊的国务院副总理，咱们扒完了，但这还仅仅是前菜。在下一集，习仲勋一家16年炼狱血雨腥风即将呼啸而至，我们将看到这位昔日的西北王是如何在西安被10万人疯狂批斗打聋了耳朵，又是如何在不到8平米的单人黑牢里靠着每天挣着数10000个数倒着数10000个数硬生生熬过8年独囚岁月的。我们将看到这台绞肉机制造的极致人伦惨剧，他的妻子齐心为何要在批斗大会上为了自保跟着人群一起声嘶力竭的高喊打倒习近平，大女儿习和平又是经历了怎样的绝望才选择结束了生命。我们更将看到那个年仅9岁就从云端跌入泥潭的少年习近平，在这16年里经历了怎样头破血流的真实炼狱，他是如何带着几十斤重的铁高帽被押上台挨斗的。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深夜，饥肠辘辘的他逃回家想讨口饭吃，他的亲生母亲为何不仅狠心拒之门外，反而绝情地冲进大雨里去向造反派举报了自己的亲儿子。水深浪急，最残忍的炼蛊才刚刚开始。
毛主席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健康，毛主席十分高兴地向被接见的革命战士频频招手，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和战士们合影。
风停后，红旗盖住了星空，别回头，坦克碾碎血肉还要多重，谁为记得跌入深渊之前发过的疯，到最后只剩随波逐的人潮汹涌，高墙无声淋漓，信仰斑驳玻璃，黑白揉成污泥，真理被迫平息，洪流漫过口鼻，革命笑着窒息，骄傲蠢蠢沉底淹没。是羊皮盖着红色的黑夜，偏偏卷入了灰色的狂雪，红色的阴影逼世人妥协，满腔的热血都冲刷冷却。是羊皮盖着铁打的黑夜，偏偏卷入了灰色的狂雪，庞大机器里谁敢去越界，只剩这残局被时代 差别。多谢吧，廉价口号真伟大。人民吧，雇佣终究抵不过三成。你会沉默攥紧了双拳，却藏匿于皮囊。你会刺痛当不朽，就行倒塌在天堂。高墙无声淋漓，信仰斑驳玻璃，黑白揉成污泥，真理被迫平息。洪流漫过口鼻，人群笑着窒息，骄傲寸寸沉底。只要劈开这红色的黑夜，偏偏卷入了高明的狂血，红色的阴影逼世人妥协，漫长的热血都冲刷冷却。
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
敢不敢去推倒高塔，能不能去迎击狂沙，如果终被同化，那么这一生为何要挣扎。敢不敢去推倒高塔，能不能去迎击狂沙，如果终被同化，那么这一生为何要挣扎。只要避开这红色的黑夜，偏偏困在了灰色的狂雪，红色的阴影逼世人妥协，把脚骨头都碾压碎裂。在这庞大之轮前算什么，在共和国故事中算什么，明知是飞蛾绝不肯闪躲，就算粉碎了也曾燃烧过。你一定要去点燃草原，你一定要撞碎高塔，哪怕注定被毁童话，誓死也要在这烂泥挣扎。我一定要去点燃草原，我一定要去撞碎。